政治传言满天飞，集军队抵清洗，同秦刚有关。余中基、川普同乌总统通话，承诺结束战争。继立健、美众院领袖呼吁中共拆除防火长城。南述中共邀请乌外长访华。多谢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文，今日是7月24日，星期三。
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门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下边来听一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啦。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喺医院度血压，咁佢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加好啦。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三中全会后，各种政治传言满天飞，中共党魁习近平当然是传言的焦点。此外，旅澳中国作家袁鸿兵又披露一部分有关秦刚的传闻。袁鸿兵22日对汉中国讲，习近平对军队展开大整肃，有三个导火索，一是以前提到过的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的秘书向上级告密，说火箭军高层对习不忠；第二个导火索是原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乾生，刚被调查就供出一大批军队里面对习不满的高层技术军官。第三个导火索，袁鸿兵形容讲，亦是最关键、最致命的告密者，就是秦刚。袁鸿兵话自己获知，秦刚喺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同时任总装备部部长李尚福，同时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建立了私人关系。期间，秦刚利用外交部的设备，偷偷录低了李尚福同魏凤和私下的谈话。后来，秦刚通过关系网得知王毅将他和符晓田偷情生仔的事整理成案，于是秦刚立即将魏凤和李尚福私下谈话录音直接交到了彭丽媛手中。秦刚还在相关报告中写到，将军队重要的权力交到好像魏凤和李尚福这样的两面人手中，这样是极其危险、极其可怕的。袁鸿兵听讲，习近平这种大整肃叫中共官员人人自危，很多高官吸取魏凤和李尚福的教训，现在私下谈话都流行写在纸上，中共高层已经出现这样极端不正常的情况。其实习近平可以讲陷入了危险万分的境地。习近平关心民心尽失，这一点从不断传他重病中风当中亦可以提出来。三中全会外界的注意力全程被习近平中风传言吸引，会后习近平虽然露面，但是很快又传出习近平被张友侠软禁等等传闻。独立学者吴作来形容这些美丽的谣言，并讲，我知道谣言和蝴蝶一样没什么用处，但它美丽翅膀煽动的时候，科学家说亦能在远方形成风暴。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7月19日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并承诺 将通过谈判结束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战争。川普表示，如果他在11月5号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他将在明年1月就职之前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还表示，如果克里姆林宫在2022年2月向乌克兰派兵时，他仍然是总统，战争就不会发生。川普表示，作为总统，他将为世界带来和平，结束这场已夺去无数生命的战争。川普说，俄乌双方将能够聚在一起，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结束暴力并铺平通往繁荣道路的协议。泽连斯基证实了他和川普的对话，并对美国军事援助表示感谢。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付集权国家领导者来讲，当然川普在他任内是没有任何一个集权国家敢挑战川普，这样无底线，或者是很难预测领导性格。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有底气说，如果他继续执政的话，这一场战争是不可能发生，因为他懂得和竞争对手谈判的这些技巧，而且了解对方的强弱点，比较能主导议题的进行。余中基认为，通过谈判，俄乌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现在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我相信和川普他准备兑现，只要他担任美国总统，他可以在一天24小时之内就将俄乌战争的问题解决。基本上我们从最近的一些互动，包括密使穿梭在俄国和美国之间，或者是说和美乌之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解决的俄乌战争的一个大概的轮廓出来了。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它是舰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出海口，解决的方式应该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能够使用克里米亚这个港口，这个会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解决方案。余中基判断，在美国的协调下，俄乌停战已经在谈判中，乌南和乌东总共四个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基本上川普的构想是希望这四个省完全归还给乌克兰。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的底线就是他愿意放弃归还和克尔米松或者扎波罗热那两个省。目前来看，俄军是猛攻乌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乌东的省份，换句话讲，俄罗斯希望还两个省，然后保留两个省，这个底线。目前来讲，乌克兰必须要四个省完全归还，所以现在感觉上已经是做俄乌战争谈判的一个接触，而且谈判条件的一种讨价还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22日在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撰文称，如果中共党魁习近平决心要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沟通障碍，可以采取就是拆除信息防火长城。防火长城阻碍了中国公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信息无法流入中国，中国人民亦无法将信息传出，面书、推特、X 和油管都被封锁。防火长城又称国家防火墙，是指中共政府监控全国网络信息出入境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亦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的网络审查系统。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文章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已将互联网变成了政权终极控制人民的工具，随着中共日益强大，野心亦都在不断膨胀，企图在物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上保持全面控制。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去年10月发布年度全球网络自由报告，报告结果显示，中国的网络自由程度连续9年在全球倒数第一。穆勒纳尔进一步提到，中共当局现在甚至将对信息控制的技术延伸海外，中共政府害怕人民知道真相，每年花费数百亿的美元进行全球宣传和审查， 对此，希望致胜记者24号采访咗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兼执行长戴立坚，佢谴责中共建立网络防火墙，蒙蔽真相。美国政府及全世界好多一啲国家都知道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实行呢种谎言，执政亦好，真相蒙蔽亦好，佢呢种网络防火墙，我哋叫做网络柏林防火墙，因为佢蒙蔽咗民众了解世界嘅呢种真相，亦都蒙蔽咗同世界呢种接触，所以话系维持中国政府呢个统治集团非常重要嘅一道堡垒。戴立坚认为推翻先能够打开咗世界嘅窗口，了解真相。早期我在国内的时候，在维权访问群众中发现了软件推荐，然后一步一步慢慢了解外部的世界，突然就感觉到前20多年都是属于一个活在谎言之中，今日总算打开了世界的一扇窗口，呼吸到自由的世界空气，亦看到了一些事实真相，所以说这个翻墙真的是不理系于人和这个国家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戴立坚表示，中共就是害怕老百姓见到真相，因为老百姓见到真相，见到光了，邪恶黑暗你再掩盖，始终是遮不住个亮，终会去发现，所以老百姓他就害怕老百姓觉醒。我们就是希望更多人各种方式叫国内老百姓不断不断地觉醒。当然很多这些维权者访问，他们都会翻墙，他们亦不断不断地在这里普及。很多从这个维权者，我们就一步一步从这种受害者变成一个觉醒者，再到是一种真相的传播者。包括大法朋友亦被迫害25周年，他们亦是对这些翻墙这些工作做了很多，比如说这种什么自由门无国界。中共外交部7月22号宣布，应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将于7月23到26日访华。这个亦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乌克兰外长部的一份声明称，这次库列巴访华的主要议题是寻求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途径。尽管中共至今为止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提供了一系列的军民两用物资供给，乌克兰对北京的批评一直很谨慎。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至今战事已经持续了2年半之久，但仍无结束迹象。6月16到17号，90多个国家领导人在瑞士参加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绝大多数国家重新支持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亦强调俄罗斯必须参与磋商，以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中共没有参加瑞士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在向全国发表谈话时首次暗示，他有意愿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泽连斯基建议俄罗斯派一个代表团出席，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目前乌克兰正在为这次峰会做好准备。对此，希望致胜记者23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因为美国大选现在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共现在是抓住这个机会，希望由他来主导乌俄之间这种和谈，因为现在美国的大选很难看得清楚11月份大选的结果，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就开始希望趁美国大选，美国政府无暇顾及乌俄战争这些事情，他试图去阻到俄乌之间的和谈。蓝述认为中共试图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的机会来主导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中共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乌克兰民族他对俄罗斯的这种愤怒至少会延续两代人，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毫无疑问，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国破家亡，下一步美国总统大选会出现什么结果， 患难亦唔知道，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中共试图利用目前嘅呢个机会嚟主导患难同俄罗斯之间嘅谈判，因为以佢出面嚟主导呢个谈判嘅话，谈判嘅结果当然会向中共所希望嘅嗰个方向去发展，呢个就系中共想做嘅事情。蓝述表示，中共始终企喺俄罗斯一边。乌克兰前不久在欧洲的有关乌俄战争和平峰会根本就没有邀请俄罗斯，中共亦都没有出席。中共没有出席的理由是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所以中共是站在俄罗斯一边。毫无疑问，他支持普京提出来所有的这些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至今为止之前乌克兰是不接受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